我们刚刚说这个观世音菩萨呢，甚至于都顶戴阿弥陀佛表示恭敬嘛，哈。那刚刚有说倒驾慈航，应该是正法明如来哈，修正一下，说太快了，说溜嘴了。那么我们说，对于这个法的尊敬的时候，对老师本身就有个恭敬心。那恭敬心呈现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从我们的身形上呈现出来。那我们说，在佛陀时代也有教导啊，哦，教导说怎么样恭敬啊，胡跪啊，哦，这些东西佛陀都有教导啊。那我们今天在学正法，那就说纵然说我们胡跪来请求清教师跟我们一些这个法义上的指示，或者是怎么样的开示，这其实对学法者来讲也都是应该做的。但是以我们当清教师而言，我们每次都说啊，请起，赶快，快坐，快坐，并不是说，哎，你没有胡跪请法，我就不，我在等着你胡跪，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有人进来请法，有时候他啊，你阿弥陀佛就坐了，也是这样。我没有说，你心里想说你还差一个步骤，也没有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可以讲说都是学员自动自发。那有时候我们学员这样做，等于说有时候是让自己，有时候告诉自己要尊敬，要尊敬，你知道吗？对一个老师的尊敬，升起尊重跟尊敬啊，有时候要一直作揖的，因为不小心会轻慢哦。我这一点呢，要跟大家说明说哈，那种轻慢呢。你不小心升起的时候，赶快警惕，要修正回去啊！因为一旦对老师轻慢，你对他的法语你就会听不进去啦。真的，你跟随一位老师，他讲什么，如果你升起说：“哎呀，那个好像不是那个意思哦。”那你下一次你就会听不进去他解释的东西。所以呢，对于这个退转的人离开，都是对老师升起轻慢想，认为老师大概是这样吧，讲的东西我都会啦。其实不知道老师的宝多得不得了，他的宝藏真的很多。他经常讲，写出来书啊，只有他这个正量里面的大概三分之一而已，那三分之二没写出来。那这些东西有时候是在我们跟老师请法过程，或跟老师在一起护法或做什么，有时候老师会教导，从他的跟你就是一些什么生活中的一些问答里面，又说了很多宝藏出来。所以说，老师本身因为修道的人，他每一样事都不求，大家不必不必，都什么都不必。甚至于我们在周二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说要怎么对老师表示尊敬，就是说你当升起尊敬的时候，你就想说我怎么做呢？我们就说哈，老师要到九楼进来的时候，有的人说大众起立迎接，后来老师知道以后说，告诉说这个不行，不可以这样，以后不可以，就不许我们。进这个酒楼的时候，大家合掌，然后恭敬迎接都不许。你看，这个其实是应该的嘛。他说，这个不要，这个赶快宣布不要。这个你看，导师，我们亲近他这么多年了，真的从来没有看到说这么没有价值的一位菩萨，真的又是有智慧，对不对？啊，又是这个慈悲，然后又是大悲大勇大智。反正你看，就是觉得说，可是平常表现出来又很平常，你不觉得说这个人，他的东西怎么样？可是他一旦跟你的互动过程里面，又觉得说，哦，高深不可测，出来的东西，每一样事情，世间法、佛法，让你觉得说，哦，你从来没有想过能够获得这么大的受用，那种恭敬心，你自然而然就会升起。那这个刘灿良这个指控呢，是因为他说佛啊都没有这么严谨啊。其实佛对弟子的教导，对菩萨的教导，你看那个菩萨戒十众四十八轻里面，心学菩萨如果看到九学菩萨，要什么起诚恭敬，还要什么什么诚事有没有？戒经的这经文我没有背它了哈。也是教导心学菩萨，对九学菩萨还要去做这些问讯，这个恭，还要升起恭敬心的，何况是自己的老师， 自己的这个这个规范师，对不对？自己的这个清教师。所以我们说这个刘灿良呢，他说的这些指控都是不懂世尊所教导世尊而道显的道理，而学法的人本来就应该要升起尊敬心，那种轻慢心是自己经常要去检讨的，不能升起轻慢啊，因为在学习的过程里面难免会升起，可是就是要提醒自己，你再怎么样，纵然你所学你觉得你好像跟你老师一样都是检视半德，因为你从那边来的嘛，对不对？你从那边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指控呢没道理，是他因为不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讲到这边呢？是讲到说他对于定所谓的哪一页？第九页，定慧一体啊，定是慧体，慧是定用，这里他不懂。我们说如来藏的慧啊，就它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地一地的七种性质性，对不对？七种新的境界，这种七种新的境界，这个是如来藏的慧的境界，新的境界，智的境界。那他既然有读这个所谓的这个楞伽经，他都不懂这些，他竟然说这个慧啊，指的就是六识心开悟以后现起的智慧。其实不是的，其实这里面六祖讲的慧是指这个如来藏，对不对？你看六祖的意思是这样子嘛，哦，所以我们说这个部分啊，差别到哪去？差别到说他今天有看导师的楞伽经详解，哦，第一个他有看导师的书，他完全没有办法吸收里面的东西，哦，那今天呢来解释这个六祖坛经里面的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不懂得讲啊，就是导师在楞伽经里面解释的那段意思，哦，那可是我们就懂啊，我们一读就懂，说这里讲的就是那个嘛，是因为我们建立了正知正见，整个正知正见建立的基础很稳定，而且一直跟随导师在学习，没有间断，哦，没有间断，这个就是差别所在。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一个第九页下一个则录制刘灿良讲六祖坛经随缘品第七，他这个坛经的内文是凡心永处那且定，他的解释是说一旦证到如来藏以后永远就处在那且定大定，就是如来藏永远安住在第一义如来藏大定。那且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定，那且定就是大定，永远的定，真正的意思。你一旦证如来藏以后，你一直守在那里不断，从来没有断过，凡马心马产生马，永远让自己处在如来藏的大定，不会有片刻的休息，叫凡心。凡平凡的凡，心是产生，平凡的产生一直的让你如是住，住在永远住在八识的大定中。这让误解这个六祖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来藏呢永远处于如如不动的这种那且大定里面哈，就是这个定呢不是我们定心所能够有的，哦，我们的定心永远没办法。那如来藏永远处于对于所生的一切法如如不动，可是呢虽然是如如不动，可是却一直生能够戒缘戒缘生万法，这才叫凡心永处那且定的意思啊。哪是说你的开悟的六识心你一直守着如来藏的大定，然后什么意思呢？你就能够有这个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怎么可能说你的意识心一直守着如来藏这个定你就能够有这样的定，你就片刻不休息，等于说不知所云啦，啊，可以这样讲，等于他完全不了解，完全不了解说这个六祖啊在讲这个心啊定慧一体，对不对？这个慧是什么意思？就是能够这个借因缘出生法以后又能够这个圆满的把这个法成就，这慧嘛，这个心的慧，对不对？所以他完全不知道，就说你的意识心证悟以后你要守着，不断的守在那里， 什么手啊？啊，再怎样晚上睡着以后就断了，怎么会不断呢？对不对？哦，所以说，这是离谱的地方啦。一方面是误错，一方面是根本知见上完全不知道，才会有这些过失啦。好，接下来呢，也是刘灿郎讲的《六祖坛经定慧品》第四，他说佛讲的49年是教你们怎么找如来藏。这个部分啊，真的是很离谱。不是说佛讲了49年一直叫你教你找如来藏，而是佛讲了49年，完全以如来藏为离体来说法，来教导二圣人证得解脱，不落入断灭，教导菩萨能够依止于所悟的如来藏，然后转移以后不入无余涅槃，怎么样来修菩萨道，最后成就佛道。所以不是只有教你找如来藏啊，那不是浅化的佛所说的法吗？难道佛讲了49年只叫你把如来藏找出来就好了？那后面的般若经方广为识在讲什么？对不对？讲了这么多年，等于说他的意思是说佛陀要用49年来叫你找如来藏，他两三下就可以叫你把如来藏找出来。对呀，他后面都是这个意思啊，真的也很不孝啊，对佛很不敬啊，所以不懂佛法到这个地步，就说纵然再怎么样都不能讲说佛讲经讲了49年只是在叫你找如来藏，不是这个意思。那后面讲说随顺第一十义，真正的第一十义修行叫一行三昧，一旦证如来藏以后，一切处不管你在哪里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一直心就是第一义如来藏，空性如来藏。一旦证如来藏后，不管你是行住坐卧，是谁来运作，他在运作啊。哎呀，这个错在哪里呀？这个地方呢，你就知道了。一行三昧，一行三昧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哈，怎样去有般若之见以后念佛嘛哈，一行三昧讲从念佛里面，然后去这个参就，最后证得十方三世诸佛都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一行三昧嘛。证得以后，那证得这个如来藏以后，证得十方三世诸佛都有了这个心，那么。他说啊，什么叫开悟？这个地方就是关节点，他错误的地方的关节点。他说，一直心就是第一如来藏，空性如来藏。一旦证如来藏后，不管你是行住坐卧，是谁来运作？他说是如来藏。那么我们觉得说，他这个错误错到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你看我们下面所说的辩额，善慧大师曾经说过。即是法王根啊，动是法王苗，所以一切行住坐卧是不是动啊？是不是法王啊？是不是法王？不是法王啊，不是法王嘛，是法王所生的法嘛，但是不是法王啊，懂这个意思吗？他又没有说他是法王，法王是如来藏啊，我有跟大家说过啊，如来藏借因借缘所生的法就是如来藏吗？不是嘛，对不对？动怎么会是如来藏呢？动是属于五蕴呈现出来的法，是色蕴识蕴运作的结果嘛，是知末的法嘛，对不对？他说一切运作，这个运作这个动怎么可能运作五蕴？你想想看，知末法怎么去动运作五蕴？这个道理很浅显，对不对？我只是很简单告诉你，根尘相处升起眼识，眼识都到不了眼根了，对不对？知末法根本就不能对这个根本法啊，眼根也不是根本法，是它升起的根源哦。当然缘啦，它的具有一啦，眼识就动不了眼根啦。 那你这个运作是支末法，是五运的四运、色运运作的结果嘛？所以呢，一切的动转都不是法王啊，讲得很清楚了吧？因为法王藐哪是法王啊？我们前面不是一直跟大家解释吗？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五根不就是如来藏了吗？那眼识也是如来藏啊，可是不是嘛？哈，如来藏是如来藏，五根是五根，五蕴是五蕴呐、啊。就是如来藏自己有真如法性，可是你的五蕴虽然是他所生的，你不能说你的五蕴就有真如法性，你的五蕴就是空性呐、啊。我们前面的几个这个次第，大家是不是清楚？清楚这里就清楚啦、啊。法王苗跟法王是不一样的、啊。哦，所以表示呢，以前导师就已经破过了，导师在书里面早就破过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呢，这个动不是我们证的如来藏啦。那么尤灿良以动为物，他就是落到哪里？落到中净录中有名延寿禅师所说的：若未能觉之，若未能觉之识别者是心，此心是心苗。对不对？哎，心苗嘛，我们刚有说嘛，哈，你借因借缘是由如来藏借因借缘出生的啊，可是借因借缘出生的却不是如来藏啊，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是的话，见闻觉知就是佛性，而不是吗？五蕴就是如来藏，那简单啊，大家都开悟了，一切的人都开悟了，哪有什么难？不难啊，可是却不是，不是这样子啊。啊，这个说，有名延寿禅师说：“此是心苗，非心性也。故云动是法王苗，即是法王根嘛。”所以他等于是这个刘灿良啊，他是以见闻觉知的心啊、哦，他的见闻觉知心为想象的说，如来藏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他把第二月当真月啦。所以从这里，我们从前面说。他不知道什么是如来藏，他认为说如来是空无所有，如来藏空无所有，但是有个空性啊、哦。然后说空性呢，可以把种子起现行，种子起现行就是如来藏。啊，如来藏是哎，种子起现行是妙有，对不对？他前面是不是这样讲？那这个也是一样啊，五蕴的运行，最后的支末法，怎么可能会是如来藏？所以。这样一个错误的这个内容，如果不是我们来跟大家解说，你一定说那公案连题也是这样。可是公案连题我不跟大家讲过吗？你看到不一定就是对嘛，哦，导师勘验对不对，他没有写在书里面啊、哦、那里面还有很多机关啊，所以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我们说在这里面呢，把第二月当作是真月，为正言正，为物言物，这里面是他高慢狂妄的心非常的明显误错了。所以呢，他误错的这个地方呢，我们从前面一路走下来就知道了，对不对？他这连如来藏是哪个都不知道呢，怎么可能说一旦证悟如来藏后，因为他不知道哪个是如来藏啊，他说种子才是起现行才是妙有啊。所以既然种子不是妙有，如何他说这个是如来藏呢？不是嘛？所以他还是落在五蕴第二月里面，非常明显的，非常明显。前面从头到尾贯穿起来都没有错啊，他不可能说前面错这里对，不可能，一定是理路上错，最后也是错。我们是理路对，最后也是对啊，哦，这样才对。所以正觉的悟是什么？你将来有因缘。在禅山你就知道了，那绝对是正确的，绝对是没有一点摇额，没有一点似是而非的地方，保证你一定断我见，一定证明他就是如来藏，不会像他这样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哦。随着看到这个说这个，看到种子说种子，对不对啊？看到五蕴法说五蕴法，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想到哎，可是空性啊，有个空性哦，啊，空性就是就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叫空性，啊，种子是妙有，因为种子可以一直出生，啊，这个是什么理论？随便拼凑的， 这里拼一块，这里拼一块，不知道整个离体是什么。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这个就是《坛经》里面的文，空有定慧，定慧不等，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这个部分呢，讲的就是指这个刘灿良这个人，他口说善语呀、啊，他说：“哎呀，要赶快开悟啊！你们要赶快开悟，出去弘法，去这个传这个让人家开悟的法，去累积法布施的功德啊。”可是他是真的是没有定又没有慧啦，这个就是在讲他哦，没有断我戒，没有断三福劫，又是道法，又是违背法皮奈耶，所以他心中都是不善嘛，哈、哦。那他说啊，他说这种人啊，满嘴巴在讲佛经啦、啊，在讲经藏，可是没有正量，没有开悟，所以心中不善，这不是在讲他自己吗？这句话就在讲他自己嘛，哈、哦、啊，因为。但是我还在这里辩证，就像我们导师说的，别人讲错的话，我们来讲都会变对，因为我们理路是对的。没有开悟的人，他守规矩，他守他的分寸，他守戒律，依照经文，依照念佛法门或其他戒律法门来教人家讲，教人家学戒，教人家念佛，这个地方哪有所谓他说的是这个不善。他的意思是只要没有开悟，讲经藏都是不善的。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恶劣呀、啊、哎，这个讲这个话就是恶口了，对不对？你看我们刚刚说他绮语，他又是大妄语，对不对？又恶口了，又是绮语，这个口业很重。因为怎么可能说一个没有开悟的人守戒律，对不对？因为很多这样的啦，守戒律以后又教人念佛，要教人学戒，那怎么可能说他讲经藏叫心中不善？这个部分呢、啊，虽然没有实证如来藏的正量，可是具足政治见啊，对不对？这个很多啊，他把这些人通通打为不善呐、啊，哦，这太离谱了。然后说，《坛经》的内容说内外一如，定慧即等。他怎么解释？他说，所以呢，你要开悟以后。讲经藏就内外一如了，你看，大家开悟以后，悟后起修，就是内外一如。那么这里就是很离谱的地方。这里内外一如，定外等持的意思就是，当你开悟以后，当然你去转依如来藏，哦，因为那个正如来藏是内法嘛，哦，不是外法，是内法。那内法你证了以后，你转依它。你能够呈现出来说，哎，如来藏无我耶，可是无我又为我这个五蕴众生做好多事哦，好、哦，因为如来藏为你真的是，哎呀，真的劳苦功高啊，那个每日日夜夜刹刹那那为你付出很多啊，可从来不抱怨呐、啊，对，不抱怨之余又是永远不休息啊，不睡觉啊，哎呀，你如果看到说，哇、哦，那这样的话，我要怎么样学他为众生？对不对？是这样子，这个意思是这样子。你也学他为众生做的时候，也不求有所得，不求我要成为什么老师，也不求说我要成为领导领众，都不求，就只是默默为众生做事，学着如来藏啊，不是这样吗？那才叫内外一如啦，懂这个意思吧？不是他说的说开悟以后讲经藏就内外一如，那差远啦。讲经藏本身能够把这个经的内涵讲得能够跟佛一样，这个哈、哦，导师哈、哦、都还说他不敢嘞，真的，导师都说，哎呀，我只到这个地步啊，哪敢说哈、哦，我这个讲得跟佛一样，这可是他可以把道理说给你听啊，不能说开悟以后讲经藏就内外一如，所以呢，他就是去告诉他。跟他学的人说：“哎，你开悟了，你赶快去讲经藏，你就内外一如，因为你可以转一转一，就通通清净了。”这个完全是误导学人，非常严重。好、哦，所以我们说，你证悟以后，你要真实能够现观如来藏到底真如在法性在哪里？它真如法性是怎么呈现出来的？你要能现观呐、啊，从你的五蕴，从你的 所证的如来藏，这样子去现观到说，如来藏摄持你的五蕴是怎么样的一个真如法性，怎么样的一个无我，怎么样的一个它的一个慧在哪，它的定在哪，它的戒在哪，如来藏具足一切功德法在哪，你要能够现观出来啊。然后你只转移以后随顺去行，才能慢慢往内外一如去嘛，哈。那第二个就是说，开悟以后讲经藏不是悟后起修，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开悟以后讲经藏，这个只是哈、背负因果很重啊，因为不懂得硬解释，那因果多重啊？怎么叫悟后起修？悟后起修是开悟以后赶快跟着能够教我悟后起修的善知识，怎么样来修道？那善知识教你说，你都为众生做事，你福德不够哦。哦，好好好，我多持福，这样才叫做悟后起修嘛。你哦，你这个忍辱不够，你要修忍辱啊。你戒行你要注意啊，啊，你这个定你都没有修，你要补一点定啊。你这个般若，你这个智慧上面，你要多多的熏习啊。这一直教你啊。然后你在过程里面怎么样来对治你的习气，你在什么地方要怎样去关照，这才叫悟后起修啊。要有善知识指导，不是说你转移如来藏你就能悟后起修了。因为第一个你悟对了没有，先检查，对不对？能不能转移的，是不是真的断我见啦、是不是真的断三福解啦、何况他们又没有正受三皈依，又没有受菩萨戒，又不是佛弟子，又是悟错了，又不能转移，什么都没有，怎么说开悟以后讲经说法就是悟后起修，完全是误解佛法。接下来他说啊，开悟以后一样，别以为开悟跟佛一样，不一样，你的习染种子还在，还没有净化，还得承担这辈子的生老病死，这个叫做无以涅槃。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这叫无以涅槃吗？你们都笑了，这个无以涅槃是什么意思？哎呀，我们继续念他说的，他可能有口误了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口误。这辈子种子还没有承担完，你得继续承担，叫无余一涅槃。还有一个叫有余一涅槃，这叫做有余一涅槃，这个叫，所以这辈子开悟了，这辈子你必须要承担，这辈子你要活几年的种子现行，你都得承担，因果还要承担，这个叫有余一涅槃。哎，什么叫无余涅槃？他不太清楚啊，他一直自问啊。所以他其实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我们开悟以后都不能用的，这跟修正有关啊，不是开悟以后就是有余涅槃啊。就说开悟以后，那你的如来藏是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对不对？是他。那阿罗汉修正到四果的时候还没有舍报，我们称他叫有余涅槃。我们现在不能说啊，我们怎么可以说我现在是有余涅槃？哎呀，那大妄语耶，那表示我现在是阿罗汉啦，不能这样说啊。有余涅槃，阿罗汉当时还没有舍报证的四果叫有余涅槃，是因为他都解脱了，对不对？他整个这个解脱是以他整个后有的种子都完全这个因都断了，等于说让后有的五因升起的这个因他都把它断除了，这个烦恼都断除了。可是涅槃本来就依如来藏而说嘛，不是依五蕴会不会再出生而说啊。那么如来藏这个时候呢，他是有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对不对？可是因为他出生了，五蕴身还在，阿罗汉还没舍报啊。阿罗汉的五蕴身是这个本来自性清净涅槃的如来藏所生，还在，还没舍报。这个时候称阿罗汉还没有舍报之前这个状态称为有余一涅槃，还有这个无蕴身在，可是真正后有的种子都没有了，才可以称这个时候没有入没有舍报的阿罗汉称为有余涅槃。怎么可以说开悟以后我们还有这个这一世的生，这一世的这个几年的这个因果，几年的这个还要承担叫有余一涅槃？ 你看这个支线怎么会差这么远啊，很离谱。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随他学的人都没有提说，老师，那我们是不是已经阿罗汉了？为什么没有人问？应该有人问，对不对？哈，哦，所以连学生都说对，老师说什么都对，那这个一点谴责力都没有啦。所以我们也觉得真的是很可怜，应该哈给他们多一点正式正见，要知道对错啊，对不对？今天我们所说的法，要让你们谴责嘞，你可以谴责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我都还要你们问我啊，到底都不对的地方要提出来问啊，我不怕你们问啊，没道理的地方你也要问啊，不能说我说的为是啊。可是这种有余涅槃这样解释，实在是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找不到，你找不到有人这样解释，因为没有人敢这么大胆。因为这个开悟以后不代表就他就是把他说开悟以后就解脱嘛，开悟以后怎么可以说就已经清清静静了呢？所以他还妄想着说他可能快要成佛了，说他哎对了，讲到这里啊，他们还跟我说啊，指着我们说啊，我们不可以批评他哦，因为他是百丈大师再来哦。百丈大师再来会错得这么离谱吗？百丈大师在这将近一千年前，八九百年前悟了，到现在是不是要越来越进步啊？哎呀，怎么会？怎么可能说到现在佛法之间差这么多，又悟错啊，又到外道里面去，二三十年当外道讲师，当万道讲师，然后又来还需要来道法，怎么百丈会落到这种地步？不可能吧？光光只是想这个道理就不可能啊！他们告诉我说，你不要毁谤善知识哦，他是百丈大师再来哦。哎呦，我们说百丈大师当初哈、哦，他设了百丈清规，就是很重视规矩嘛，怎么可能今天越走越回去啦、啊？哦，然后呢，百丈大师他当初不容许人家在他的这个法以及弟子说对他说你悟错你不对了，不允许了、啊、那么我今天已经从二月六月到现在一直讲他悟错了，他怎么都没有来找我？我要跟他，我们跟他约说，哎呀，什么时候你会个面谈一谈啊，对不对？希望为他好啊，怎么样改正，他都不愿意来啊，这哪是百丈大师啊？因为一个人的习气是不会改的，百丈大师那种气势不会因为现在变成另外一个人，不会。所以你就知道不同人，对不对？一定不是嘛，怎么可能？所以我们说这个支见非常离谱。好，现在接下来说，灯会发亮，灯是体，如来藏灯的光呢，用就是用，总是现行。那么现在有电了，我们的解释会更清楚啦。所以你看，他认为种子起现行就是妙有，对不对？再一次证明。所以我们说他的意思认为说，如来藏是空性，找不到他，是种子现行，所以种子现行的用来说找到如来藏，他的基础就是这样子。那么如来藏就是种子所聚合的，所以说他的理论就跟应顺的理论一样。应顺的理论也认为说，种子的聚合体就是如来藏，哦，那没有一个真正叫如来藏的心，没有。这是应顺的理论，这是这应成派中观的理论，是六世论的理论。所以刘灿良的基础就是认为种子的聚合体就是如来藏，所以呢，他认为说，种子的现行就是用嘛，就是妙有嘛，对不对？种子就是妙有嘛，哦，所以我们说如来藏啊，难道会没有真实心体吗？哦，你看我们导师的真实如来藏，对不对？它是真实，它是可证的，这个心体真实存在的，有真实的功能得用的，有它的真实的这种佛性的，这你可以，我们可以亲证的，哦，那如来藏变成只是空性啊，是什么？不知道。所以呢，如来藏是心体，有真实法，有真实法性不空，而种子是因缘具足才有，才现行是空。这个是后面这个才是正理啊。那我们再来说他说的，他说所以啊，色因空而立，色空不二， 所以你看《维摩诘经》色空不二法门讲得很清楚哦，其实不是，《维摩诘经》讲的色空不二不是他这里所说的，说看到了、一切法都是空性叫色空不二，《维摩诘经》讲的是什么，表示他根本没有把这一段呢如实的告诉他听他课的人，那我呢去把那一段经文举出来告诉大家，他根本就是随便用一个经文来说佛说什么，随便，然后呢佛的意思佛所说的文字他都不引用，他没有能力把它引用出来如实的说、这里面将今年讲的是什么，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讲的是这个，不是他所说的说哈，维摩诘经讲的色空不二是这个，这个是说什么，色的生住意念都是由如来藏的空性而成就，就是我们解释心经那个我们刚才解释心经嘛，五蕴照见五蕴皆空的道理嘛，对不对，同样的，所以呢是如来藏空性哦，所以他能够借因缘一直出生每一期的五蕴果报嘛，五蕴的一手果报嘛，但是呢如来藏却不属于色啊，他虽然能出生色，可是他不属于色啊，他如果是色的话那就有戏服，对不对，如来藏如果是色的话不就有戏服了吗，就被戏服啊，所以他不被色所戏服，不以所生的色生我想，生我所想嘛，所以说他的法性是空性，因为他无我嘛，所以他的空性的意思一再来跟大家强调建立，空性的意思就是表示不是因缘所生最终归坏灭叫空性，而是说如来藏有真实法性出生五蕴、那这个法性呢它呈现出来是真如的无我法，无我人无我法无我，这个你可以现前领受它，清正的人可以现前领受它，所以才说它这个是它的法性是空性，所以佛法里面的空啊不是那么简单的，是跟智慧有关、人无我法无我都是智慧嘛、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另外一个层面说它的法性是空性，色的执爱本身是有变异性的、那因为色是由四大聚合而有，所以呢不是一个真实色法，不是色法真实存在不会变异还能叫真实啊、所以我们说说色性自空非色灭空啦、不是色灭以后它才空，而是色本身是四大聚合而有，没有自己的自性，是因缘聚合而有，不是色灭了才叫空，这个道理经文讲得很清楚哦。色即是空非色灭空嘛，不是它会最终归于坏灭才空嘛，是因为这里面有个道理，就是它是如来藏借因机缘所生，是四大聚合而有，第一种，第二个是如来藏可以借因机缘不断的出生种种色，这里面是因为如来藏有真如人无我法无我的这种法性称为空性，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正的如来藏不落于三界有、等于说如来藏的不空妙有法性、它呢它不是三界有，等于说种子啊是属于三界有啦，刘灿良说啊种子是妙有，对不对，可是种子是三界有啊，因为他借因借缘就出生了嘛，出生了以后就会怎样，就会灭嘛，因为有变异，对不对，出生了以后就会变异，会无常，会坏灭嘛，所以这叫三界有，可是如来藏的法性不是三界有啊，那被刘灿良一讲变成如来藏的妙有是三界有，因为是种子现行，那这个哪是佛法，这就不是佛法了啦，所以我们说如来藏的法性是不落于三界有的，不空，这个不空的妙有法性不落于三界有，然后也不是三界无，因为如来藏借因借缘所生的这个色生住意灭的性空仍然是归属于如来藏空性，不是断灭空，等于说如来藏能够借因借缘出生五蕴十八界，五蕴十八界 的这种空相不是断灭啊，如果没有 以如来藏为本体来说，就是断灭。知道这个差别吗？否定如来藏，不知道什么是如来藏，误解如来藏，想象如来藏，而说的就是断灭啊。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如来藏，最后会回归到意识觉知心里面来。可是我们真实证悟如来藏者来说的话，就会知道，也就是说，这个五蕴十八界都是属如来藏本来具足的功德法。那我们这一世五蕴坏灭的不是断灭啊，所以才说不是三界五嘛，对不对？可是五蕴本身哦，五蕴本身它就是三界的有无啊。但是我们已经证悟的，已经具足正知正见的，知道说原来有一个如来藏，万法才能够生灭生灭，你就可以说啊，那这样子我知道了，不落入三界有，不落入三界无的意思是什么了？这样知道吗？哎，这个道理就知道了。所以那个不二实相啊，般若智慧啊，这个部分啊，色即是空，就是我们刚刚解释过嘛，哈。我们就不再解释了。所以他说啊，所谓定就像如来藏一样，它空性，你找不到它。你看，你看，你找不到如来藏哎。那我请问大家，那你还悟什么啊？如来藏怎么会找不到？所以我说，他是前后矛盾，自语相矛盾，然后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不知所云呐。所以他说，如来藏空性找不到它哎，啊，因为空性才可以悟，奇怪了。你找不到他，你又悟到什么？这找不到的啦，他真实存在的，哦，非常真实，非常亲切。悟无是足，所以荀子是开悟的人。你看，哎呀，他说荀子是开悟的人啊，荀子呢，他根本没有开悟啊。要怎么去验证这个人有没有开悟，就要看他有没有解脱。有没有解脱的智慧？第一个，有没有断我见？他所说的法是什么？君子你该怎么学？小人学的是这样，你君子要怎么学？对不对？君子呢，你学了以后你要仔细听啊，要听进心里面去啊，要把它记起来。记起来以后呢，要你哦，全身啊都要怎么样来把这个记的法，要一项仔细的去把它实行屡见。他教导的是这样子，不能像小人说哈，听了就讲，不还不会实行就讲了，这就是刘灿良的写照嘛哈。刘灿良听了如来藏就讲如来藏了，他不知道什么是如来藏啊，他就是荀子所说的那个小人嘛。小人的话就是从耳朵听了就从嘴巴出来嘛。他说君子听了以后呢，要哈身心都要把它专注意识起来。然后呢，从他一系列的维系的这个行举里面去把它捋见出来。君子在这个荀子在教导这样的人，君子怎么学习？然后荀子还说啊，不要只是这个读这个经书，经书这个哈诗经啊什么这些儒家的东西嘛哈，你要跟随善知识啊。你看荀子这个讲的是对哦，你自己看这个哈四书五经。不见得看得你会懂他的全部道理哦，要跟着善知识。所以他说他懂荀子，其实他不懂荀子嘛，对不对？荀子没悟，他说有悟；荀子教导他又不遵守。所以你看，他说他是专门讲国学的，事实上他真的不懂国学，我们才懂荀子的，对不对？我们最懂荀子。所以说你要讲说荀子有没有开悟，他要讲说谁有开悟没开悟，我们就要说你去看他所说有没有哪一点是说要断我见、断三伏结，有没有？第一个验证这一点嘛，哈，对呀、而且呢，不能讲说他讲什么就是他有开悟，所以你看他真的是一个外道本质都没有错。那么我们接下来他又说，八四心如来藏又叫直心，六四心会思考，一旦思考过叫产趋心，所以才告诉你如来藏八四心它就是道场。负责供应种子的，你看，只是种子嘛。直心是净土，所以八四心如来藏就是净土，清清净净真净土。所以我们皈依自己哪一个？自心弥陀如来藏真净土。也就是说，他认为不要皈依三宝啦。请问还有几分钟？ 十几分钟哈。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皈依他自己的自心弥陀就可以了啊。那你看，他还是认为说，这个供应种子的是如来藏，所以种子就是如来藏嘛。所以执心是净土的意思啊，其实不是。执心是净土的意思就是说，啊，开悟以后啊，你就不要去哈啊，要利益众生的时候，不要想着说，哎，我能在这里得到什么，对不对？我利益他以后，他要回报我什么？不要想这些事，尽管就是利益众生，学着你的如来藏怎么样的啊，无我，对不对？然后又为众生付出，无怨无悔嘛，这个还叫执心，就净土。净土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五蕴身这个国土啊，清净啊。可是我们要学多久啊？你要一分一分的这样子学着转移如来藏而学习啊，不是像他所说的啊。所以他说皈依自心三宝就可以了，这个完全是啊误导学人的地方啊哈。所以他的意思从这里我们辩而地方也说，他认为如来藏只是负责供应种子，所以种子现行就是如来藏啊，就他的理论啊，其实不是啊。那静闻觉知也是种子起现行啊，那我也可以说，那你的静闻觉知就是如来藏吗？因为你这个是那个就是啦、啊，哦，所以我们说，讲到现在，你更加清楚说他所误错的地方在哪里，之间错误的地方在哪里。接下来我们说，他说，六祖的谈经的内容说，莫心行产去口淡说直，啊。刘灿良解释说，不要老是用六识心去思维，用六识心一妄心去说各种法门，那是错的。那我们辩而说，这个六祖所说就是在说刘灿良啊、哦，他心行产区啊，说着如来藏如来藏，可是他所有的心行不是妄语，不然就是绮语，不然就是恶口嘛，对不对？我们前面举证，这个就是在说刘灿良。那么这个禅经里面又说，口说一行三昧，而不行执行。他解释说，满嘴巴讲我在修行，我在学佛，可是从来没有去证第一如来藏心，叫不行执行，不是。应该说，刘灿良口说已证如来藏，可是他却不证受三皈依，不受菩萨戒，不遵守这个佛的教导，不遵守佛戒，不遵守法毗奈耶，这个才是所谓的口说一行三昧，不行执行。不是说你在学佛不证第一如来藏心叫不行执行，而是说你已经开悟的人、哦、已经开悟的人他知道什么是如来藏的，对不对？可是呢，做出来说出来都是以我执为主，我见为主。六祖在骂的是这种人，因为口说一行三昧啊，他已经知道说，哎呀，我证的如来藏是什么，可是所做的一切却都是在我执上，不是在行执行嘛。你看我们导师他所做的一切都在行执行啊，都是好像我们的如来藏一样，一直为众生做事，一直为众生做事，哦，做到好自己的色身这样子，一直不顾他到底现在有没有过度毁损、过度劳累，他都没有去花时间在这上面，就为了怎么样来救众生，赶快脱离这个邪见，赶快脱离这个障密的这个毒，就是一直在做，怎么样利益大家。他就是好像如来藏一样，一直就是为着这个大家在做，这样才叫做口说一行三昧，但行执行嘛，对不对哈？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一个有断我见、有开悟的人，一定是断我见、断三伏解这样的一个前提呢，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之见，就说他有没有开悟，先看他有没有断我见，哦，他没有断我见。表示他没开悟，没有开悟就是不能转依，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检查。那接下来呢，他说八识心如来藏又叫无为法，因为他跟世间的一切法不互动，所以呢又叫做出世间法，他呢跟世间的一切活的互动，所以又叫做世间法。所以七转世、六七两世、 六七两世所产生的七转世，我们称为世间法，这个叫世间法。所以佛才要讲是出世间法，叫世间法讲七讲七转世，出世间法讲八世如来藏。如果没有八世如来藏的无为法的种子现行，它根本不存在，就变成无因论。这个啊，真的不知所云了哈，不知道还讲什么。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知道它错在哪里，等于它那个理路啊，说不准头了哈。就是这个法的理论在哪里呢？他没办法如实的说出来，可以这样讲啊。从这个他前后这样不知道他说什么，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他的理路不清楚，他不知道他要怎么去解释一个东西。可以说八世亲如来藏又叫无为法，这个部分呢，说他跟世间的一切法不互动。结果呢，今天呢，《金刚经》我们导师说，如来藏啊，跟一切法相应。哇，到底哪个对？导师的法对哈？为什么？因为导师解释得很清楚嘛。你念佛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意识心可以去吗？意识心去不了，去的帮你去的能去的也是如来藏啊。意识心因为你的心念，所以呢让你的如来藏跟这个阿弥陀佛相应嘛。所以你的如来藏可以相应一切法的，只是说这个啊就是属于慧境界啊。也可以说如来藏的慧是什么？这种慧啊不是我们这个意识心所想象的慧啊，这完全是一种种子的层次啊。我们导师说出来金刚经的内容，你一看它，其实它里面还有很多宝在里面啊。那个只是看到一个头而已啊，里面一打开很多的，可是因为在那里他只能讲到这个头，否则金刚经他会讲不完啊。但是因为我们跟着学很久，知道这里面宝藏多得不得了啊。那个所谓的说因为如来藏能够相应一切法，这个啊这里面这个种子的层次到哪里，你难以想象，难以想象。我们只是说跟大家说，不是说八世亲如来藏又叫无为法，他跟世间的一切法不互动，那这样的话他心中的如来藏就是完空，对不对？刘灿良的如来藏就是完空嘛，什么都没有，找不到嘛。所以只有说种子起现行的时候你才能找到啊。种子起现行明明就是五蕴十八界，就是第二月啊。所以你看知见不对跟知见对差这么远了，大家现在这一趟来知见建议的清楚不清楚？清楚。好，那现在又说不是他说的这样子说，跟世间不互动叫出世间法啦。他之所以叫出世间法的意思是他不受世间所系缚，他跟一切法相应，可是呢不受世间所系缚啊。可是我们的五蕴十八界被世间系缚，不能解脱，对不对？他本来如来藏本来就是不是三界中系缚的法，所以他叫做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嘛。所以说他所以叫出世间法，不是说他跟世间的一切法不互动，这个本质的内涵出世间法是因为他本来解脱，本来不受三界系缚，这个才叫做他叫出世间法，这样知道吗？透过这里知道了以后，所以我们说所谓的无为法，这个无为法是显示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无为法里面就有虚空无为、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不动无为、享受灭无为、真如无为啊。这些无为法是什么？是白法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心王心所设法，心不相应行法，事法所显示的。你们会不会背那个我们正觉总持咒？最后有个事所显示故嘛，对不对？讲的就是这个无为法。那么这个无为法呢是显示出来的，所以它不是真实我作用的。好，无为法，那他以为说啊，那个既然这样的话，那个第八世如来藏就是那样子，那等于八世心不是真实存在的。你看理路上又错，对不对？错，八世心真实存在，可是它显示出来的是真如无为。可是我们现在不是真如无为，我们现在叫虚空无为，因为我们现在的真如只有它有，我们五蕴十八界没有啊，对不对？ 我们五蕴十八界还不能有真如法性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能称为叫虚空无为啊。哦，真如无为是讲那个佛地啊。哦，那所以说纵然到佛地它也是显示出来真如无为，是因为全部都完全是有真如人无我法无我性的转依究竟的，对不对？转依究竟的。所以我们说这种啊，刘灿良说无为法是无为法是种子现行，你看看他明明是这个白法哈，心王心所设法心不行王显示出来的，怎么会是种子现行呢？好，理路上差很多，对不对？明明是这个八世心王，然后呢五十二心所法设法十一心不相应行法显示出来的，不是种子起现行啊。哦，所以他这个是自创佛法，是不懂无为法的道理，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无为法。无为法这个将来啊，我就说有机会我们如果可以这样，将来不知道在哪里又共聚一堂，那个因缘又可以让我们讲白法，我们就来讲白法。哦，那时候那时候一定是大家道业更加增进的时节了哈。好，他说啊，所以两个条件都得具足，就我们在这里听第一地法，学第一义法，正如来藏按照经典一步一步这样子来，把两个条件都具足了。第一个累劫以来福德之量具足，第二个在千百亿佛所得值众得本。这个啊，他这个部分呢，对他的学员说，对他的学员说，表示他们都具足了。那接下来，错误在哪里？我们明天再继续，好吧？好。